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今天的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大家周末好呀。周末的时间，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要带着大家哦，来读好书。读书真的是累积财富的重要关键啊，必须得讲。如果不读书的话，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诶，跟不上现在的趋势潮流啊，或者是对很多话题也都是粗浅的知道而已。我会针对我有兴趣的内容再稍加研究一下，学会了一个新东西，懂了一个新知识，其实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有动力，也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哦。休息的时间呢，来读点书真的很不错哦。
回家的路像是迷失了方向，想念的人但却忘记了模样。我在等待什么呢？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没有结果的缘分。走的路是我想念的地方，或许我们总是忽略了对方。我还等待什么呢？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无法取代的缘分。搜寻你的脸庞，回忆是人海的浪浪，穿越不了远方。亲爱的，等我好吗？靠近我做心房。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别忘了。天亮了，雨停了，失去了，我还等着。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要和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有句话大家应该蛮认同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很多人说我们要累积这个力量，累积财富要多阅读。那有人说啊，我很爱阅读啊，我读了好多好多啊，怎么都没有变成财富呢？到底缺了哪一步哦？我们好像看了很多东西，那到底在累积什么？我们今天换个角度哦，去看看大家的阅读习惯，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有累积财富的这个目标跟梦想哦，阅读确实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投资，不过那个方法要选对哦。今天就帮大家来做解析哦，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严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刚刚聊到这个阅读啊，累积财富这件事情哦，很多人说对哦，我只要把很多的知识跟学习透过阅读来进行，那其实我想这样子的概念呢，可能深入大家的生活当中。但是有些人说我读着读着好像单纯只是兴趣哦，我真的能够累积财富吗？其实这样子的概念呢，有很多的方法，甚至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有用的，就要介绍到这本书哦，叫做《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名字也是让人看了就很想赚钱，因为我们常常在聊阅读啊，大家都会觉得除了休闲娱乐之外也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法。这本书里面哦，算是蛮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说为什么阅读可以累积财富，然后我们如果要做这样子比较有效的阅读，怎么去选然后怎么去做，怎么去执行，我觉得是非常务实的方法，很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一开始想要先问问看，就是于安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阅读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式嘛，并且我觉得它其实是投资自己成本很低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阅读的管道真的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那想要问问看于安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很好的这个家世背景啊，又想要成为有钱人，这个概念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在书中也有分析哦，说如果我想要成为有钱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变成有钱的人？
对，他书中其实他一开始告诉了大家成为富人的是四种方法。
嗯，
然后第一个就是靠投资储蓄，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开始投资嘛，然后去储蓄，然后让自己变成投资者。然后但是这个是蛮需要就是很长期的纪律才可以达成。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会靠追求梦，应该说例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就是 YouTuber 他们追自己的梦想然后最终致富的，然后但是可能只有不到 20% 的人可以成功。
嗯，
然后第三个类型呢，就是他是勤奋耕耘，他可能在一间公司做了30年，然后终于爬上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成功，但是这个只有 30% 的可以做到，而且他们平均才 要花20-30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就。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专业人才型，就我们知道医师啊、律师、会计师等等这些以专业知识去赚钱的人，他们可以在白手起家状态下去成为富人的方法算是比一般人多。那如果以上呢你都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困难的话，那书中告诉你说其实你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跟这些有钱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就是你只要靠阅读，然后把这个知识转换成可以输出跟应用的技术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跟这样所有的有钱人一样去靠这个阅读来达到致富。
其实想要变有钱人哦，这一定是大家的心愿啊，但是确实我们碍于这个每个人出生的背景跟条件不同，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变有钱那个距离很远。像刚刚于安举出的很多变成有钱人的这个方法，有些人说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不见得是拥有个专业技术的人才啊，那我难道我现在就没救了吗？我此生就无法变成有钱人了吗？其实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方法。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主题，我们刚刚讲说来投资自己嘛，有些人说那我们就要多阅读，累积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跟技能。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推广，可是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啊？有些人是很怀疑，好像只是为了你知道引诱我们去阅读，所以会说这样的话。
就是有钱人，如果去观察那些有钱人的话，例如说我们知道说比尔盖茨啊，然后这些人，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挑选出几本书，然后来推荐给大家。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是发现说，诶，其实这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他都可以外包给别人处理。对，那只有唯有读书事情是他们自己会亲自去进行的。那究竟就是有钱人跟一般人我们这样休闲性的阅读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呢？那然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的这些有钱人他们的阅读其实是有策略性的，就他并不是说看过就算了。那他书里面对策略性阅读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他是说在阅读的每个过程中，那你要活用现有的知识，并且去辨识并判断书中哪些内容是重要的，然后是进行综合整理跟推论的这一系列的阅读工作，才算是一个有策略性的阅读，然后也才是能把你看过这些东西真正变成知识留在你自己身上，然后变成一个能力的阅读。
我觉得于安有提到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就是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名人哦，有钱人，他们也常常会分享说，哦，他们看了哪本书给他莫大的启发，而阅读呢是唯一无法假他人之手的事情。
对，
就是他必须是我本人亲自的去看书中的内容。你说诶，我什么是请人代看哦，那你在转述，这也是别人转译过的。
对，就是别人消化过了，但你没有经过这个消化过程，你其实是很难让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是，像刚刚里面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那个策略性的阅读啊，不是说我看完这十行字啊我就是读完了，不然我们看书也可以随便翻一翻，字看完了也是阅读啊。重要是你看完之后你要去思考去整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本书里面呢，它里面有教一些方法，就包含想要勾起更多读者说，诶，等你有意识的去阅读，其实你不是看完说哇这本书好好看哦，哇我好感动哦，好像就结束了，其实你是要边看边思考。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哦，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可能就要来学习一下说，诶，别人这种比较有效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在书中哦，有更细致的去介绍刚刚提到那个富人的，就是有钱人的阅读方式。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啊，当然他们很有钱我是很羡慕啦，那他们的阅读方式到底跟我们平常单纯说我想要休闲娱乐的阅读方式有什么差异或者是步骤吗？
可以来先讲讲说，那怎样的阅读其实它是对致富没有帮助的。例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拿到书他就是会打卡上传，但这个并不是说不好，只是在他可能就是更专注于诶我有看书这件事情，
我看封面，
不是我正在阅读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诶你真正就是吸收了它里面的知识等等。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就是宣传说哦我其实读的很多书的话，那其实它实际带来的效益它并没有到你身上。然后这种行为更像是你可能是在帮书宣传一个书中的主题这样子，然后对你自己其实没有帮助的，就是等于说你就是透过就是说诶我有看书这件事情来取悦自己而已。对，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诶他看了书，然后但是你可能去问他说诶他这本书在讲什么，他其实会很难去描述或者是很难去具体的讲说自己看了什么。那这样的阅读其实是对你自己没有帮助的。那书里面讲说就是有钱人他其实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参与这种行为，让他们挑选的书单呢往往是他们看了之后觉得受到启发，例如说刚才前面提到比尔盖茨啊欧普拉等等，他们就是不时都会在一年的时候他去讲到这些选书，那他是可以很具体的描述说让这些书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在什么地方。那所以他们并不会说把阅读视为一种娱乐或炫耀的方式。这个就是真正有钱人的阅读，那他们会全心专注在阅读上面。那对他们来说阅读它其实不是一个兴趣而已，它是一件工作，就是一件他在生活中必须要去完成去做到事情。然后他读完之后他也会集中于他把它输出把它活用的这个行为上面，那另外呢他就是也会很妥善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投资嘛，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看盘，花多少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其实都 会就是去想着要分配它，然后去自己的金钱。
嗯，
那其实你在看书的时候投资的是自己的时间，那时间也是金钱嘛。那有钱人他们时间都非常宝贵，一秒钟可能几千万上下这样子。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有策略阅读就是等于非常有效益的去把他们时间跟金钱去分配在这件事上，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益的阅读。
嗯，有没有想要拿起书了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继续来跳跃，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们就算是月薪族、打工仔，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阅读来致富。稍微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来。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防患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更费，详情可洽客服电02-7716-199。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子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欸，其实我觉得这几个点出来的这个关键哦，大家就可以去盘点一下，跟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那个差异到底在哪里？他是确定，或者他有意识的觉得我现在在做阅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才会加强像刚刚讲的，我会很落实去统整里面的内容，去截取里面的精华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的阅读是说，哎，我只是开心休闲，那我想也 OK。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哦，就是我们的对时间分配是很重要，有休闲的时间，那有些阅读是你知道这个阅读对你来说可能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那你就更应该投注更多的心力。既然如此哦，如果我们已经要开始做这个相对比较有效的阅读方式，很多人就会有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说，诶，那我是要固定划分这个我阅读的时间吗？那我这个阅读是说我一次性就要这样子把它整本看完吗？还是说我有什么零碎的时间？这些毕竟都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嘛。其实书中也有分享说，诶，到底这个阅读的时长啊要多久？毕竟每个人看书的这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哦。
对，那书里面其实说，如果你就是刚开始培养这个习惯的话，哦，但是他其实里面举了很多有钱人为例，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每天一大早就读书这样子，然后他是说你可以先找出一个自己可以对最专注的时段，然后从每天阅读一个小时开始。对，然后或者是说，诶，他说你每天阅读一个小时的话，其实你就大概每个礼拜可以读一本书左右。
哦，
对，然后一年，这样听起来像不多，但是一年的话你就可以读50本书。然后这个阅读的时间你是要非常非常专注的，就是不能看两页就去摸其他东西，必须就是要专注在这个内容上，这样子不能只是零散的阅读，让自己的注意力都发散掉了。那或者是说，你有书的话，手边有书的话，你不管是什么书，你就可以先从读50页开始
啊，比较好计算，啊。
对，就是每个书都看，每一本书都大概看50页的话，这个是一个蛮适合的分量。
嗯，是确实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培养阅读习惯，很多人还在学习，就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对，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在生活中找一个完全的空档来专心读书，其实还蛮难的。
嗯，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像刚刚讲的，诶，以这个一次50页或者一次1小时，我们会比较好拿捏里面的这个分量。说好像你硬是说我今天就要看完，结果你看到后面你就懵了，那都很不集中，哦。
这个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会为了要写那种阅读性报告，然后老师说，诶，那你就是看一本书就是写阅读性的报告，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都会写些什么《红楼梦》啊，《傲慢与偏见》那种，可是那就是很快的看过去。你跟问我说，诶，那你现在还记得里面内容吗？其实就讲不太出来这样子。
对，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求快，哦，或者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时期，就是你会觉得阅读就是看完它，
对，
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消化，然后或者是去像刚刚讲的，你要去反思，要去思辨，这个反而是你真的有读进去比较重要的部分哦。我一边在看这一本这个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我常常在想哦，我们对于阅读一开始的那个痛点呢，就是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都被迫要看一些
选书，规定指定书籍，
对，指定的书，或者是让我们看了不太开心，就是你不喜欢的内容，那导致我们到现在，假设我们想要看一些自己感兴趣领域的书籍，我们还要这个训练一下自己有没有办法好好阅读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达成。刚刚鱼有介绍几个像刚刚讲分量啊或时间大家可以尝试去拿捏的部分哦。那回到我们讲到这种比较有价值的阅读，还有平常民众可能常常说自己在阅读但也许没有读进去的这种差异，在书中也有分享很多不同的方式，包含在那个挑选书籍上哦。很多人说，诶，如果我想要开始累积自己的这个阅读的资产，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拿那些
哦，人家大师推荐的作品哦，还是说最近很夯啊？最近可能网络上疯传说什么人人都要读什么书，我就应该先从这些书开始看起呢？因为毕竟书的种类很多啊，你就觉得那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看充满图片的书，这样子可以吗？
那其实作者他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法，他就是说，如果你有宝贵的时间要安排的话，他建议你去安排，就是足以去阅读这些可以改变你人生的人生经典。那第一个呢，他就是说要从重要的书开始读起。
嗯，
那这书要怎么挑选呢？他从那个一本书叫《与成功有约》中，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四分法，就是把你身边把你手上要做的事情分成按照它的紧急跟重要程度，然后来排序。那它会成就是比如说又紧急又重要啊，不紧急但是重要，然后或者是不紧急也不重要，或者是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书。然后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是应该是要先读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书，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快点读的重要书籍。那假设比如说好，我明天这个周末要考多益，那我可能就会想说我赶快来冲一下，就是看这些考前来猜题这样子。这个是你可能紧急又重要的书籍。那可能是重要但不急着读的书籍，例如说有一些建立人生啊、哲学跟价值观的书，
嗯，
然后这些人文素养的书，那可以帮助你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运用你知识的书，这些在分类上它虽然不是那么的紧急，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周末前就要把它看完，然后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书。那作者就是建议说，你可以把这些重要但是不急着读的书，把它的优先序移到前面，对，因为这个才是比起就是考前猜题那类的急于解决问题的应用书籍的话，那这些人生经典才是真的可以影响你自己价值观跟生活价值的书。那其他还有一些就是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也没有那么紧急的书，他就是建议就是作为休闲之用，比如说一些好笑有趣你看了会心情放松的书，那他可能不是那么紧急也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们就是适度的调整他优先序来阅读它。
嗯，没错，还是要去做一个分类哦，然后去安排那个阅读的次序。我自己觉得在书中有一个很实用的点哦，就是他有特别讲到说，我们在看例如说我对某个领域很感兴趣，然后他可能就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知识，但是在这个领域的书籍里面啊，有好多不同作者出版的有些可能是什么专家或什么的。现在在那个书籍的那个作者栏哦，其实每一个作者的那个简介都写得特别伟大，就是写得哦头衔很多，他可能有什么实务经验，或者他有什么理论基础。那我们都觉得哦，只要能不能印成书哦，好像就会有一种可信度，你知道吗？就会觉得我应该相信书中的内容。但是在这一本这个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哦，他其实有提醒我们说，关于那个作者的挑选其实也蛮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能出书，但是大家也不要看错看错书，或者是像刚刚讲到说对于作者的那个关注其实也蛮重要的。诶，于安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像他书中有讲到啊，我们对于某些领域假设有好奇的时候，在看那个作者的那个名字或头衔，其实好像也是需要先思考一下再来判断这本书要怎么去阅读，或者是它的排序在哪里。
好，那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的书很多，然后其实蛮多人都有出过书的，
嗯，
但你要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书呢？它书里面其实介绍了几种方法，例如说第一个呢，你就是要关注作者的经历跟资格。他说并不是就是一定是名人啊，或者是那些地位很崇高的人著作，他就是那一种可以影响你人生经典书籍。你要去观察他是不是他用他的学历或者是资格，然后去掩盖了他其实就是某些地方的缺点。对，那如果你看到说像某某人学习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你也要保持质疑的态度。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被形容词骗了。那例如说有很多人会写说我曾在某某知名当讲师啊什么的，然后但因为企业开讲的内容呢，他可能不一定跟他讲的内容有关，那所以你在看到这些他是某某上市公司讲师什么的，其实你也要去观察说，那他这些资历跟他的书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真正的关联。 第三个呢，就是检查一个作者他是不是专家。例如说他其实可能就像你，他书中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你去宠物店去没有办法去向店员去咨询宠物疾病的问题一样。那如果你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却好像就是很厉害这样，要
头头是道
教你去做什么什么，这时候你就要怀疑一下说让他的专业领域到底是怎样，他写这些书他是真正的专业吗，还是他其实只是去转录一些他看到的东西，但是他并非这样的专业这样。那第四个呢，他就是他教你说你不要把一些个人成果普遍化的人，然后去就是因为这样就去读他的书。例如说他可能他是某个领域的特殊的成功案例，然后但是他却告诉你说那你只要像我这样子做，那你就会可以复制他的成果，但是这个可能是不一定的事情。对，那所以如果就是他可能他其实只是特殊案例啊，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的核心重点的话，那这个书可能就是要再考虑一下。
没错，其实像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有价值投资自己的一种阅读方式，确实有很多可以去修改我们现在阅读习惯的部分，不论是刚刚提到的阅读的这个时长，然后你在阅读的时候要相对专注，同时要去思考，而不是说我只是把那个文字看完啊，我只是好奇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把它看完其实都有很多新的方法。甚至像刚刚于安也有提醒到，书中有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对很多知识领域的学习，假设是透过阅读的时候，这个撰笔人这个作者他的背景也很重要。我们常常会这个限于说人家都出书了，他一定是很厉害哦才能出书，当然多数情况是如此啦，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都会被那个书给骗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书也是这样，然后看到最后会觉得这个人好像
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要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好不容易看完一本书，你原本期待他可以为你解决什么困惑，就看完发现这个人好像说了跟没说是一样的，那你就有种被骗的感觉嘛。所以在挑选书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这一个作者他的专业背景到底是什么也许作者栏真的他有很多的相关经验是不是真的，或者是有些人他确实这个自己有专业能力，但也许他写书不太会写啦也会遇到这种现象。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做这个有价值的阅读可以稍作调整的地方。
对，书里写说一个阅读的流程啊，它其实除了你这个把它书阅读然后把它看进去的过程之外，那真正有策略的阅读其实是你还要去输出这些内容才算是完成阅读。那什么是输出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了这些内容之后，你要懂得来就是运用，就是去证明说其实你已经知道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可以是转述给别人听的。那输出方式呢，书里面提到了一个113的阅读魔法，它就是说你阅读这本书里面，你要在阅读一本书，你要在一个礼拜之内把一本书用三种方式输出，包括了书写、口语跟行动。那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你说你看过之后你就把它忘记了，其实读了是没有的。那其实这个核心呢就在于做的部分。那它就是书面也告诉了就是一些可能刚开始起步的读者一些比较简单的开启这个输出的技术的方法。那第一项就是说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对，那你可能不需要一边看一边写一边写，有些人都是困难的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可能要第一个就是去讲述你看过的书，但是说你可以说明说比如说你就对自己说那我看过这本书是什么书，那作者是谁，那我读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那你觉得好不好看呢，觉得有没有帮助呢，那哪些内容是有帮助的那为什么你觉得有帮助，那你会向别人推荐吗，那你推荐他跟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只要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你就可以更加全面的整理书的内容，然后也可以去掌握你阅读完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专心看完书之后，那你就把书本合上，然后并且去回忆这些内容，你把你想的起来的内容也可以把它记在纸上或者是 Word 当中，然后直到你就是好像已经想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可以记为止，然后再去整理相关内容，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到底看懂了哪些东西，那还有哪些东西是你看完 不懂或者是不记得，你没有办法描述的。那这个方法是让你看，把看了这本书之后，你懂跟不懂的内容，你可以去做出一个清晰的区分。那这个算是也是一个蛮常应用在考试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读完一本书，念完书之后，我想说，诶，那我刚才有一个第一知识是我看懂了，我可以把它很清楚的阐述。那有一个东西是，诶，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你就知道说，哦，那这个是我要再加强的地方。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完书之后，你可以，写这些阅读的记录啊，就是把你看了什么书啊，把它感想记起来。那我相信这个是蛮多人都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有名的 KOL 他们会做的方法。
哦，
对，那另外就是写书评，那写书评就是代表说你其实已经对这本书已经足够理解了，
嗯，
然后所以你才可以说，诶，去针对这本书去发表自己的想法。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技术。
嗯，
那还有一个呢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有没有办法拿这本书的内容去教别人？
啊，
对对对，那如果你可以教别人的话，那代表说你这本书你不只是阅读了然后把它内化过了，你还可以很好的把知识传达给别人。对，例如说你可以，他说书中鼓励说，你如果就是有制作影片的技术的话，那你可以就是把你看过这本书的心得然后制作成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然后去就是吸取大家的回馈，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输出方法。
嗯，没错，我们都希望我们看的东西它可以被输出嘛，可以派上用场。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继续邀请到于安来跟我们做分享。
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空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的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离单处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从上童年看到底。红色的蜻蜓，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累积财富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很多人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阅读可以累积财富，我越是增加自己的思考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技能，很多我们读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资产，并且阅读也是一个投资自己很好的方式，甚至成本还蛮低的。现在阅读的管道跟资源这么多，大家都可以这个择其所爱哦，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内容，自己有需求的部分。那如果是我们这种一般的庶民啊，我们的阅读除了是个人的兴趣休闲之外，真的能够累积财富吗？真的能够派得上用场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很多人很爱看书哦，那到底那个书啊有没有读进去其实很重要。从我们一开始选择要看哪些书，还有我们看了这些书之后呢怎么去运用，其实都是刚刚提到致富的关键啊，不然你看的书真的是看了等于白看啊，就非常非常的可惜。正如刚刚于安所介绍，在这个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话里面，他有告诉你说你可以用一些总结的方式去整理你阅读完的这些资讯。当然不是说我直接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操作，但是你有整理出来，它其实也是检验你到底有没有读进去的感觉。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那个心得报告好像也真是蛮重要的。它就是一种呈现嘛。
对，以前心得报告应该都会有摘要啊，大意的部分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在阅读之后去做一个整理。对，但是书里面写说你可能就是要控制在一定的次数，你不能说诶那就是写太多，因为写太多就变成是你就是把书的东西
抄下来，对对对，
抄出来而已，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个整理哦，大家可以尝试做做看，并且你要有意识的是说我不要去抄写里面的文字内容，就直接复制贴上，那这样就不是你的整理嘛？应该是你自己读懂了之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下来才是最有效的。
对，书里面就是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就是这个作者他之前出过一本书叫做哈佛150年历史哈佛写作课秘诀，这本书同样要讲到一点，就是你阅读这些知识之后，你要用自己的话把它改写一遍。
哦，没错，
不然只是把它摘录摘录下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书啊，可能有人看了他就是从头到尾都画重点，
每个
从头画到从头画到尾，但是这样子其实好像并没有真正了解说诶那这本书对我有意义有用的地方是在哪里这样。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尝试去做做看哦。并且我自己个人啦，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就算是看完那个书啊，假设是比较故事类型的，很多人觉得说诶故事类型的这好像没什么用啊，就是好像它不是什么工具书，不是什么知识书。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去做一些自己的笔记跟记录，因为毕竟你看了很有感触的故事，它大概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主轴核心让你觉得很感动。它可能讲到什么社会现象，或者它讲到哦这个故事背景有什么样有趣的一个价值观，可能很吸引你。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被记录的，不要想说诶如果是故事类型的，现在想说小说类型的就没办法被写出来。
对，其实一本书它不可能每一行每一段对你来说都是刚好有用的。那他说只要你可以知道说诶这本书某个部分是我用得上，或者是可以改变我的心态，或是告诉我一些跟社会上相关的事情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用的阅读。
没错没错，现在阅读真的是流行啊。那当然阅读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说跟二三十年前确实不太一样，像现在除了有纸本书啊，也有很多那种电子书。那有些人说诶我的阅读其实不单纯是一本这种出版的书，可能是那种期刊杂志，它都可以成为我们阅读的一块。我有时候也蛮好奇的，像那个电子书啊，会有些人会讲说诶我阅读像现在很多东西啊，不见得是那种文字化那种图片类型主导的啊，或者是这种不同形态的，可能在未来或现在也渐渐流行起来，这也可以慢慢累积吗？
阅读纸本书跟电子书的效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虽然你说纸本书它比较难做到就是搜寻这件事情
哦，对，
就是例如说我们要找一个内容
要翻页、
就是、要翻很久如果没有标起来的话、
对，
然后因为就是有钱人他们其实虽然市面上有很多有声书啊影片跟数位内容的消费在增加、但有钱人他们其实都还是经常阅读实体的书籍、对，那虽然重要的是内容，但是你在阅读纸本书的时候，你是深度阅读方面，它其实是电子书比不上的、就是其实是有研究指出说，你只扫视纸本，那你会有一个位置的记忆
哦，
就是、
没错没错，
比较知道说，哎、你拿在手上这本书，你大概在哪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对，然后但是因为电子是这样子平面过去的，
所以没有感觉，
对，就是没有感觉。相对较弱，就是比较像我们在网络上这样由上往下拉，你可能就看完了，但是你要凭这个位置记忆去找出一些重点在哪里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然重要的还是内容，如果你的内容是你真正对你有用的，那其实你以你自己的方便的需求来说的话，你只要能吸收内容啊，然后真正把它看进去的话，那其实看纸本看电子都是只要有阅读都是很不错的事情。
像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主要阅读习惯啦，我还是比较喜欢纸本的，但是我也有尝试看一些电子的、但我觉得我对电子书的采取的模式主要是因为例如说实体的就是没有货的时候然后电子没有这个困扰吗？因为电子比较便宜，
对，或者是一些书你可能不一定想要它占一个空间的时
候，没错没错，那你会觉得电子它就是不需要实体的空间来存放，它也是一个选择。但是我自己的取向，像刚刚于安有举例哦，像这个书籍的内容有很多的变形，有些变成有声的，它可能是声音的，或者有些影片类型的，我个人就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啊，这单纯我个人的取向，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有点重新整理过了，好像跟我一般看文字的那个落差太大了。
对，那当然就是你如果是在通勤啊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方式来节省时间。
没错没错，
看纸本书对于深入去了解这个内容，而且对于专注在内容上面还是比较的。
像现在是那种多媒体的时代嘛，刚刚讲谈书这一块，很多人会把书的内容去做一些摘录，像我们刚刚讲到输出这一块，
是
有些人会说你可以把它影像化、用这种影片的方式记录，我觉得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是其他人哦，去看到别人的书摘内容，我觉得我单纯只是大概知道这个书的架构了。那如果我真的感兴趣，我就会去看整本啊、不是只看人家截取出来的内容。
因为人家截取出来的内容可能也不一定是你就是真正有用的。
没错没错。
如果要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的话，然后你还是要自己去看过这本书，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书它可能会被很多人分享，那你就会看得到其实大家关注的点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
可能某些人喜欢它的重点 A， 然后某些人不认同他喜欢它的 B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对都是非常个人非常私人的东西。对，
我觉得这就跟大家现在生活习惯有关啦，就像我们在选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没真的看之前，就像我们去吃一家餐厅一样，就不晓得好不好吃。
就先看大家的实体。
对，你要先看一下例如说某某某书评价，或者是某某某书心得，然后让你稍作判断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看这个书。但是我其实心里都会有个点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感触，别人讨厌，有人说难看死了，真是毫无内容。可是你也会看到有人会觉得好像很不错。我觉得你要抽离开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的时候去刷到一些什么书摘啊或心得的影片啊，或人家写的这种内容，其实它顶多只是简单的笑，然后切勿用这种很短的影片的内容或者是人家的这个简介就说我好像已经看完这本书，我应该不用买了吧。
对啊，我们常常会收到比如说 一句留言，这本书不用看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
真的
偶尔会看到这种东西，然后就想说或许对你没有用，但我自己看这本书我觉得我学到了某些啊。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如何都是还是要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内容这样子。
没错，
因为现在其实 你要了解一本书的资讯其实是很快的，你只要在网络上，可能不管在网络的书店，然后你打开拿起来翻一下，或者是看简介，
嗯，
我们都有很多的摘录啊，很多的片段，然后目录什么也全部都列给你，
哦，对，
就是预览页面也全部都列给你，其实你已经有蛮充分的资讯去观察这个书是不是跟你想要的一样。
没错，其实在阅读这一块，我觉得仰赖于这个背景环境，我觉得是有蛮大的考验，因为大家都求快，或者是觉得说越来越要说懒惰，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哦，好像就说我看完那什么三分钟看完哈利波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看哈利波特他三分钟告诉你结局，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我
一分钟告诉你电影在讲什么，
对对对对对，大家很越来越喜欢，或者是越来越多人去做这样的创作，然后假设你个人又爱看的话，你会渐渐失去就是阅读这种长篇大论的能力，因为你开始没有办法忍受，例如说更长的内容。
对，其实书里面也告诉你说，全他们看书就是说急救章的，因为他们很有钱，他们大可说好，我叫一个人帮我做100字的摘录，这样我就快看过这本书了。
哦，
但其实他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你要真正吸收过后，你才会有所感触。就像你今天看完了2分钟讲完一部电影，但你如果没有去电影院里看，那其实好像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到这个电影在讲什么。
哦，没错没错，我们顶多知道它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可是真正触动你的里面的一些
过程啊，可能是一些画面，可能是几句话，你突然看到觉得非常有感触，让这些都不是可以透过速成的方式来达到的。
嗯，没错没错。所以回到我们谈阅读这件事情哦，当然阅读以前很传统的是认为说我在看一本实体书，那现在大家的这个阅读的解释是很广泛的，就我们好像看任何的内容，当然它都可能是阅读的一块，但是如果我想要更细致的去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啊、领域啊，或者是单纯像我们讲娱乐的一些故事也好，小说、文学作品也是，它其实都有背后的一些核心，或者是它透过这个方式想要包装的价值观，还是需要我们透过这个一字一句去慢慢品味啊，慢慢去做了解，你才会真的得到那个文字带给你的重量跟感受，不然真的就只是看过就
看过就
对，
就
又无效，又无效，这样又打回原形了。
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你看过无效，但是你的时间也已经花下去了。
哎，确实啊，我觉得，例如说你花一个小时看100本摘要，跟你花一小时看50页，我觉得那个分量还是不一样的。
是，
这也是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说，哎，如果我想要做到一个投资自己有价值的阅读，我该如何开始？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去导正一下我的阅读习惯。像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也是受现在的文化影响很深啊，你说我完全不看那种什么三分钟看完一部，我也
不太可能
因为你常常刷那个影片就会刷到，然后确实有些内容它也讲得很吸引你，但是我会把它分辨清楚说，那个可能只是吸引我的一种方式，我好像被它勾起了好奇心，那我真的想看，我就会想要去找真正的书，然后它就是一字一句，我就慢慢把它看完。也许我一开始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想要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哦。在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当中呢，介绍了很多大家如果想要用阅读来投资自己具体要如何操作的方法，很实际的告诉大家怎么花时间，用什么方法来思辨。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尾声哦，想要请余安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在书里面哦，还是要我觉得它是蛮鼓励性质的，希望让大家这个多阅读，然后多投资自己啊，想要做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投资自己的阅读方式，从哪一个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
当然就是再分享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不知道要怎么选。那我们看书一定是要从自己有兴趣然后有目标的主题去着手，这样子你可能比较会有这个着力点。
嗯，
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推荐的书你根本就没有兴趣，让你去看了也没有感触的话，那就是白看。那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要如何寻找去专属自己的阅读主题。
嗯，
那其实阅读是可以让你发现自己喜欢什么的，那你要怎么发现自己的人生主题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的话，他书里面就告诉你说，那你可以看看你是平常都是怎么花钱在什么地方。
哦，
对，那他说你看看你的 卡费啊，看看你的收据明细，然后还有你的行事历。那除了你的工作之外，那你最常花时间跟金钱的地方往往就是你感兴趣的地方。
嗯，
对。那例如说，他说你可以看你的收据加行事历，那看你的书桌，那你买的书会让你拿起来的书呢，大多是探讨哪些主题？那那个主题很可能就会是你的优势或者是你喜爱的事物。
嗯，
那你再从这个主题去发想，那可能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以这个目标为主去选书的话，那个对你来说就是你要进入这个阅读的主题可能会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这样。
嗯，没错。非常谢谢于安的介绍，谢谢于安。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周末就是要来好好看书哦，补充一下养分，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内容。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些安慰。你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需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